现在要选一篇曾巩的《寄欧阳舍人书》，这是一封书信的题材，是属于书说类的古文。作者曾巩，他写这封信给欧阳修，当时欧阳修做舍人的官，所以称为欧阳舍人。曾巩的祖父死了，欧阳修做了一篇墓碑铭，因此曾巩写这封信感谢他。在这篇文章论述的墨志铭的源流以及对于教化的重大意义，并且说明写墨志铭必须要道德文章兼备的人才能够做到公正和真实，从而表达了作者对欧阳修的感激和钦佩的心情。他的原文是：去秋人还，蒙赐书寄所撰先大夫墓碑铭，反复观诵，感以禅定。夫民志之于民志之著于世，亦尽于时，而亦有于时义者，盖使之于善恶无所不殊，而民者盖古之人有功德才性志意之美者，据后世之不知，则必明而现之。这个见字读现，或纳于庙，或存于墓，一也。苟其人之恶，则与民胡何有？此其所以于死义也。其辞之作，所以使死者无有所害，生者得自其言，而善人喜于见传，则勇于自立；恶人无有所惧，则以愧而惧。至于通才达士，义烈结士，家言善状，皆见于篇，则足为后法。谨劝之道非近乎死，其将安静。及世之衰，人之子孙者一欲包养其亲，而不本乎礼，故虽恶人，皆勿乐民以夸后世。立言者既莫之惧而不为，又以其子孙之情也，疏其恶言，则人情之所不得，于是乎民死不食。后之作民者，当观其人，苟唾之非人，则疏之非公与事，则不足以行事而传后。故千百年来，公卿大夫至于礼相之事，莫不由民，而传者盖少，其故非他，唾之非人，疏之非公与事故也。然则孰为其人而能尽公与事于废序道德而能文章者，无以为也。盖有道德者之于恶人，则不受而民之，于众人则能辨焉。而人之性有情善而极非， 有意间而外俗，有善恶相权而不可以实止，有实大于名，有名耻于实，由之用人，非叙道德者无能辨之不惑，义之不逊。不惑不逊则公且是矣，而其持之不公则事由不存。于是又在其文章兼甚焉。故曰，非叙道德而能文章者无以为也，岂非人哉？然叙道德而能文章者，虽或病逝而游，亦或数十年，或一二百年而有之。其传之难如此，其喻之难又如此。若先生之道德文章，故所谓数百年而有者也。先祖之言信多多，信誉而得名，其功于世，其传世行后无疑也。而世之学者，每观传记所书古人之事，自其所可感，则往往细然不知替之流落也。况其子孙也哉？况拱也哉？其追昔祖德，而师所以传之之由，则自先生推义赐于拱而及其三世，其感与报宜若何而图之？亦有师若拱之浅薄自拙而先生敬之，先祖之尊爵体色宜实而先生显之。体色，这个否字要读体，尊爵体色宜实而先生显之，则视之亏鸿豪杰不世处之事，其谁不愿进于门？前顿优异之事，其谁不有望于世？善虽不为，而恶虽不愧于惧。为人之富足者，孰不欲教其子孙？为人之子孙者，孰不欲荣宠宠荣其父祖？此数美者，亦归于先生。既拜赐之入，且敢尽其所以然，所论士卒之次，敢不成教而嘉祥焉？愧甚不宣。这篇文章的大意是说，去秋人还，去年秋天有人回来，那么曾巩是说，有人殿中带一封信给曾巩，是在去年的秋天，有一个辩人到他这里来，承蒙您赐给我一封信，还有您转写的一篇先祖父的墓碑铭，蒙赐书寄所撰先大父墓碑铭。先大父就是大父，就是祖父，死去的祖父就称为先大父。那么作者曾巩的祖父叫做曾志尧，他是宋太宗时候的进士，他做官做到吏部郎中，因为与当时的一些权贵们政见不合，也屡次遭到了贬黜而死，所以欧阳修替他的祖父写了一篇墓碑铭，就是刻在墓碑上的名言。现在曾巩说，承蒙您赐给我的信，还有替我的先祖父写的墓碑铭， 反复观诵感语禅定。这个反复者就是不只看一次，来来回回的阅读了几遍，不禁使我又感激又惭愧。感语禅定，这个定就是合起来，一方面感激，一方面又惭愧。夫明智之助于世，亦尽于时。像这种明智一类的文章在世上很流传，这个助于世者就是流传于世，很多人死了以后都希望请人来写一篇碑志铭这一类的文章来颂扬他的生前。所以这种明智的文章，它的意义跟历史很相近，意见于史，它的含义啊有近于史书，可是也有跟史书不同的地方，而意义有与史意者，有的是与史书不同的。不同的地方在哪里呢？盖史之于善恶无所不书，因为啊，史书上所记载的，就是对于不管是善与恶的事，通通都写上去，好人坏人都把它记下来。而明哲，可是明智这一类的书呢，盖古之人有功德才性智义之美者，据后世之不知，则必名而现之。像这个明智这类的文章，是由于古代的人在功业、道德、才能、行为还有理想跟气节各方面如果有突出的表现，而恐怕后代的人不知道，就决定用这个名字来显示它。这个见字读现，这个现就是显示，用名言把他的功德才性智义显现出来。或纳于庙，或存于目一也。有的把这个碑志放在祠堂里面，这个庙就是祖宗的祠庙，有的就把它存放在坟墓碑石上。那么不管是存在庙堂也好，或者存在坟墓也好，它的用意都是一样一也，它的用意就是要表现死者的功德才性智义之美。苟其人之恶，这与明乎何由？但是啊，如果那个人是坏人，那个死者是坏人的话，那么在名言上又记载什么呢？他本来就没有一桩可以值得歌颂的事情，那那个人罪大恶极，那名言上面怎么说才好呢？与明乎何有？这个何有的就是没有，在名言上就没有什么可记载的。此其所以与史异也，这就是他跟史书不同的地方。史书都是善恶无不记，而名言一定要记好的，那没有好的可记，那这个名言就失去它的真实性，失去它的这种公平性。所以墓志铭的写作就是为了要让死的人没有什么遗憾，活的人能够表达他们的敬意。其词之作，这个词就是讲的些名字，这种墓碑铭就是要使这个死者没有遗憾，生者能够表达他的敬意。这个言字是当敬，生者能自其言，表达他的敬意。 而善人喜于见传，好的人乐于被后代的人所传颂，那么就会勇于自立来做人的表率，做人的模范。善人喜于见传，这勇于自立的，他就很乐于的来自立，他就愿意把他的美名留于后世。恶人无有所忌，则以亏而惧。那么那些坏人，他没有什么可以忌惮的，没有什么可以歌颂的，那就会因此而惭愧而又畏惧，他心里头就会有一种惭愧而畏惧的感觉。至于通才达士，义烈杰士，家言善状，皆见于篇，这诸为后话。那么至于一般的博学有见识的人，还有正义节烈的志士们，他们的家言善信都记载在墓志铭中，那么在这个墓志铭里头都记载下来的话呢，这诸为后话，就可以作为后代人学习的法则，这种就可以达到警恶劝善的效果。那这种警恶劝善的效果，不是跟史书很相近，还会跟什么相近呢？非近于史，其将安近。这种警劝之道，警劝就是警恶劝善，警恶劝善的道理不近于史，那近于什么呢？那也就是说明这种墓碑铭也有的是可以与史相近的，但是有的又不同于史的，把这两层道理加以说明。及世之衰，人之子孙者亦欲包养其亲而不本乎礼，到后来这个社会风气渐渐的衰败了，那么做子孙的人一心要想表扬他们死去的长辈，死去的亲长，可是他不根据道理，这个理就是道理，他们只想包养他们的亲长至尊，可是没有根据道理来包养，他没有考虑到自己的亲长是不是友善可包呢？故虽恶人，皆勿乐民以夸后世，所以即使是坏人也都要给他乐碑刻名来夸耀后世。这个乐民者就是树立的碑石，把文字刻在上面，就是乐碑刻名来夸耀后世。立言者既莫之惧而不为，那么那些写墓志铭的人，这个立言者就是讲那些写墓志铭的以文章传于后世的人叫做立言。那么这些写墓志铭的人既然没有办法拒绝他们不写，又以其子孙之情也，那么又因为子孙的请求，如果你写的一些坏事，把他的祖先把那个死者写得很坏，那在人情上就说不过去了，这人情之所不得，人家请你来写墓志铭，你总不能够把这个死者写得罪大恶极，这是人情上说不过去。于是乎民死不实，于是这样一来，这个墓志文开始就失去了它的真实性，这个不实者就是不真实，往往就是夸张其词，把坏的也写成好的。后自作名者当观其人，后来一般写墓志铭的人，那就要看写的人， 要看看这个写的人是怎样。如果你委托一个不适合的人写墓志铭，那么这种文章写出来就不会公正，也不会真实。苟唾之非人，那也就是说，后来一般做名者一定要选择这个人，哪些人可以写，哪些人不可以写。如果你委托的人不选择适当的话，选择一个不适当的人来写墓志铭，那么他写出来的文章就不公平了，非公于世，不公平也不实在。这个事字就是真实。那这种墓志铭写出来则不足以行事而传后，所以这些文章就不能够流行到世间，也不能够传于后世。所以千百年来，公卿大夫至于礼相之事莫不有名，而传者盖少。千百年来，从公卿大夫到普通的百姓，几乎没有人不写墓志铭的。就是一个普通的老百姓死了，也会请人写一篇墓志铭。可是这些墓志铭能够传下来的就很少。这不是别的缘故，而是委托这个人是一个不适合的。你委托一个不合适的人，那么写的墓志铭当然也不公正，也不真实。唾之非人，恕之非公于世故也。这个原因就是委托的这个人他不能够站在公正的立场来写墓志铭的话，写出来当然就不真实。然则孰为其人而能尽公于世于？那么谁是一个适合的人，能够写得既公正又真实呢？哪种人写墓志铭才最合适呢？非叙道德而能文章者，无以为也。如果不是具备有高尚的道德修养而又善于写文章的人，那就没有办法做到，没有办法把墓志铭写得又公正又真实。因为盖有道德者之于恶人，则不受而明之。因为具有道德修养的人，他对于坏人就不会接受委托去写这个悲悯文。他有足够的道德修养，对于这些坏人他根本就不会随随便便的替他写这个悲悯。那么对于一般人，他也能够辨别他的好坏，于众人则能辨也，这个辨就是辨别，他能够辨别这个人的好坏，他写的这个铭文也一定很有分寸，也一定不会夸耀其词，不会言过其实。而人之性有勤善而极非，那么一般人他的表现，有的用意虽然好，但是结果不好。勤善而极非，这个勤是他的内心，内心的用意用心很好，但是他做出的行为却不一样。这个所谓勤善而极，这个极者是他的行迹，他的心存得很好，可是做出来的事情不一样。有意坚而外俗，也有的人他的内心很奸诈很邪恶，可是他的外表表现得很善良。所谓口是心非这种人，貌公而心恶这种人，就所谓意坚而外俗。这个俗是好， 有善恶相悬而不可以实质，也有的人是好坏相差很大，但是你不能够具体的指出来，他好在哪里，坏在哪里，你不能够具体的指出来。明明知道善恶相悬，但是你没有具体的事实来指责他。那么也有的是实大于名，有的是名耻于实，有的实际比名气大的，也有名气比实际大的，就所谓名实不相符。那么这种情形就好像是用人一样，由之用人，好像一个在上位的人，他用一般的人才，非叙道德者，勿能辨之不惑，以之不逊。如果不是具备的很高的道德修养的人，他怎么能够在区分他们的时候不被蒙蔽，在评论他们的时候不逊私情呢？这个逊字就是顺从私人的感情，叫做逊。这个恶字叫读污，非叙道德者，污能辨之不惑。如果没有高尚的道德修养，他用人的时候怎么能够辨明这个人变得好坏，变得清楚而不会被蒙蔽呢？他评论这些人的时候怎么会不顺从私情而会有感情用事呢？假使他不被蒙蔽而又不信私情的话，那就能够做到公正而真实。不惑不逊则公且事宜，要有这种不惑不逊的人才可以做到公平，才可以真实。而其持之不公则是犹不传，能够做到真实公平还不够。假如他的文章写得不好，那么也不会流传到后世。所以必须还要文辞写得好的人，这个公字就是善。如果他的文辞写得不善，还不会流传到后世，于是又在其文章兼甚焉。因此，那么这个写悲悯的人呢，一定要文章跟道德都要好，这个兼字就是两者得兼，文章与道德兼而有之才行。故曰：非叙道德而能文章者，无以为也。所以说，不是具备的有很高的道德修养而又善于写文章的人是没有办法做到的。这个叙字是当培养的意思，非叙道德，不是培养高尚道德的人还有能够写文章的人，就没有办法把这个悲悯写得好而又流传后世。岂非然哉？难道不是这个原因吗？这个岂非然哉就是一个反问词，他认为一定要文章与道德兼而有之才可以，岂非然哉？难道不是吗？然叙道德而能文章者，虽或病逝而有。然而具备有高尚的道德而又善于写文章的人，虽然可能当代就有，病逝的是当代，虽然在我们当代就有这种人，可是呢，亦或数十年或一百二百年而有之，但是也可能隔了几十年或者隔一两百年才有，不一定是当代就有的，也许当代有，可是也可能会隔了几十年甚至于一两百年才有。其传之难如此，其喻之难又如此。那么这种墨子铭的流传就很困难，要遇上一个能写的人更困难。其传之难， 因为你找不到这样合适的人来写，就是当时有你不一定遇得到，所以能够遇到这种合适的人就更难。若先生自道德文章，故所谓数百年而有得也。那么像欧阳先生，像您这样的道德文章，当然可以说是数百年才有的了，因为欧阳修他的文章道德，他的地位在宋朝都是被大家所瞻仰的，那也是曾巩恭维他，说是像他这种人才是几百年才有的了，他的道德文章。先祖之言信，着作信誉而得名，其功与世，其传世行后无疑也。那么我的祖父先祖父的言行作业，幸亏碰到您了，才能够写的那样公正和真实，那么也一定能够流行到当世，也能够传于后代，那这是毫无疑问的。其传世行后无疑也，毫无疑问的，以先生的道德文章替我的祖父写的这篇墓志铭，一定可以传于当世，行于后世。而行世之学者，每观传记所述古人之事，自其所可感，则往往悉然不知替之流露也。那么世上的一般读书人，每次读到传记之中所写的古人的事迹，那么读到那些动人的地方，就往往悲痛的不知不觉流下眼泪。这个悉然，这个悉字就是当悲痛的意思。世之学者，每观传记所书古人之事，我们一般读书的人读到古人的传记，如果那些可感的事情，我们往往都会伤感的不知不觉流下了眼泪。况其子孙也哉，况巩也哉，那么何况是他们的子孙呢？就是不相干的人读到了都会流泪，何况是这些人的子孙，更何况是曾巩我呢？况巩也哉，其追系祖德而思所以传之之由，则自先生推义赐于巩而及其三世。那么曾巩说，我追慕祖先的德性，想到他们能够流传的原因，就知道先生您赐予给我们的虽然只有一篇文章，实际上我们家祖孙三代都蒙受到您的恩德。追昔祖德，这个昔字就是追慕的意思，我追慕到祖先的德性，而是所以传之之由，那我就想到他所以能够流传的原因，那就知道先生您赐给我的推义赐予巩，这个义就是一篇文章，你把一篇文章赐给我，而实际上使我们祖孙三代都受到的恩德，而及其三世，因为他的祖父他的父亲同他自己就是三世的，你的恩惠给予我们祖孙三代，其感与报一若何而图之，那么我对您的感激和报答应该是怎么样来表现呢？何而图之，我怎么样来图报您呢？亦又思，若巩之浅薄自多而先生敬之，接到这个一直是个转折词，接到我又想， 像我这样的一个学识很浅薄的人，性情很笨拙的人，而先生您却不断地勉励我，因为欧阳修他很喜欢提拔人才，很喜欢奖励后进。曾巩以及三苏、苏轼三父子都是得之于欧阳修的提拔。所以曾巩在这里说，若巩之浅薄自拙而先生敬之，这个敬字就是当勉励奖励的意思。像我这样学识浅薄性情笨拙的人，您却来勉励我提拔我，那我的先祖父他的艰困受挫抑郁不得志而死，先生您却表扬他。因为曾巩的祖父就是受气而死，他说先祖之尊爵，这个尊爵就是遭遇到挫折，就是受到了一些不如意的事情，遭受到困难，都叫做尊爵。痞塞就是做事情做得不通顺，这个痞字就是不顺的意思。先祖讲到他的祖父那样的受到挫折抑郁而不得志的死了，现在被先生来显扬他表扬他，这四字亏鸿豪杰不世出之事，其谁不愿进于门。那么世界上的一些大豪杰不能够显名于世的人，谁不愿意从您的门下来晋升呢？这个门者是指的欧阳修的门下。亏鸿豪杰就是讲的一般的大豪杰，少有的这些豪杰们，所谓不世出者就是很难得的意思。世界上一些鼎鼎大名的豪杰英雄，谁不愿意从您的门下来晋升呢？所谓进于门者，就是托于欧阳修之门而被他提拔。前阵优异之士，其谁不有望于世呢？有很多避世隐遁的，还有一些优异不得志的人，谁不对于前途而抱有很大的希望呢？所谓有望于世者，就是对他的前途有很大的希望，因为他们得到了鼓励，得到了安慰，有欧阳修这种的道德文章都很好的人来帮助他，来劝勉他。所以这种前阵优异之士也会对前途有莫大的希望。所谓前阵优异，就是指的那些隐居而不得志的人。善谁不为而恶谁不愧于己，好的事情谁不肯做，而坏的事情谁不感到惭愧又害怕呢？那么做父亲的，做祖父的，孰不欲教其子孙，谁不想把自己的子孙教好呢？那么做子孙的，又谁不想光耀自己的父亲祖父呢？为人之子孙者，孰不欲宠荣其父祖，此数美者亦归于先生。那么现在呀，这几桩好的事情应该完全归功于先生您，那就是指的欧阳修。说到欧阳修把这几桩好事通通都归功在他身上，既拜赐之入，且感尽其所以然。曾巩说，我既然拜领了您的赐予，这个入字是自谦词，好像您赐东西给我使你受到了屈辱， 所以这个怒字就是很委屈屈辱的意思。那么欧阳修写信给曾巩，曾巩说，我拜领了您的赐予，在下您陈述我所以感激的道理，感尽其所以然。这个所以然者，就是他所以要感激的原因，这个以字就是当原因。那么在欧阳修的来信之中所说的他的家世祖姓这些次序，怎敢不接受教会再做一次详细的甄普呢？可能欧阳修写给他的信里面讲到他的氏族的次序，他的家族的谱系，可能还没有写得很清楚，所以要曾巩再详细的写一遍。那么曾巩就说，敢不成教而加享焉，我怎敢不接受您的教诲来再做一次详细的补充呢？愧甚，我非常的惭愧不宣，同时我的心意还不能够在这封信里面全部的表达出来。所谓不宣者，就是有余不尽，我还有很多的话没有说出来，但是在这封信里头我就此打住。这是我们写信的时候的一种结束的语气，也就是有余不尽的意思。所以曾巩他写这封信，就是说明一般的墓碑铭呢，多半是歌功颂德，而失去了客观性的记叙，往往就把这个死者写成圣贤豪杰一样，实际上名实不符，这是一般写墓志铭的缺点。所以这种文章多半都是虚妄的、夸张的，而不实在的。所以我们读到曾巩的这篇寄欧阳修的信，知道他这个里面讲的道理非常的平实，并不因为欧阳修替他的祖父写了一篇墓志铭就感激的五体投地啊，或者是感激的太过分了，但是他写的非常实实在在，也没有过剩其词的感觉。再补充一点，欧阳舍人，这个舍人就是官的名称。欧阳修他曾经担任过起居舍人，并且为皇帝来写制诰，替皇帝写诏书。那么也有人说这个舍人是皇帝身边近侍的官员，所以欧阳舍人就是欧阳修做舍人的这个官。介绍一篇欧阳修的同党论，这是从欧阳文宗公集里面写出来，疏于论辩对的古文，在宋仁宗的时候，韩琦、富弼、范仲淹这些人治政，欧阳修、蔡襄等做谏官，想改革当时的弊政，使天下太平。可是当时陈志忠、黄拱辰这些人很不高兴，打算陷害这些君子。那么韩琦、富弼、范仲淹这些人就不安，相继离去了。而一般的小人更创同党之说， 要把所有的好人清除。首先有一个南先正，他上了一篇朋党论，欧阳修非常忧虑，因此他就上书给宋仁宗说，韩琦、富弼、范仲淹这些人都是宫中爱国之士，同时又上了这篇朋党论，把南先正的朋党论的邪说加以攻破。